我理解的因缘是指那三个，就是持戒，上次说的持戒、行善和发愿，那好像跟第二题是不是重啊？是这个吗？
对，是这样。
如果因缘是这个的话，因为这段视频我在以前几次备课，我经常截取原来我现在才明白，其实第四段视频是。专门其实针对后面三个修法的，对吧？
对。
对啊，原来是这样。原来我以前就是觉得，就看了这个视频之后，觉得讲得很好，然后就偶尔就截了一段啊，原来是讲后面三个这个修法的。之前都因为这个视频我看了好多次，其他的这个我暂时就。没讲了，把第二季留给其他师兄。
对，而且刚才我注意到那个赤城楼主上师那个视频开示里面那个发愿那一部分，好像跟那个我们的这个学习材料里面的那个发愿讲的是稍微不大一样的。视频里面的发愿好像是要发愿成佛去自利利他。然后材料里面的那个发愿呢是，是不大一样的。
我记得视频里面发愿是在成佛之前的生生世世里面都能够获得享满人生，好
对，
像原话是这样的。
而且也是要在那个成佛之前，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去用，有修行的比较好的话，也可以通过无条件的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来去帮助别人，就是自利利他。然后，在这个材料里面是说能够生生世世不断享满人生。
天平师兄开麦了，让他说吧，我先关麦。
好，师兄，请讲。
田平师兄，你是无意中不小心打开麦的吗？还是想要发言？
不好意思，我的麦可能碰着了。
我就说一下，我反正想，我也很惭愧，我分享一下我这个地方。就之前我们回向的里面，一直到最后有一个生生世世。不离思，恒时享用生法乐的这个发愿文，在这个之前我一直不知道这发愿文是干嘛的，就是不知道大概是在修人生难得中的哪一个部分的时候，就看了这段视频，才知道原来那个发愿文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就。分享一下这个地方，我很惭愧，可能是不是其他师兄早就知道了。
谢谢师兄。我是到这次备课的时候，还有今天又看了一遍这个视频的时候，才感到这个法喜充满的真正含义。在以前的话，我一直也是就是对这个法喜充满和这个学佛的这种意乐，这种修行意乐，没有什么实际的这种体会。现在才知道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能够帮助别人这种幸福感。
我记得第二册、第三册吧，那个里面今天是讲的这个，让我感觉我又记起来那句话了，从光明走向光明，从黑暗走向黑暗，众生有分四种，对吧？ 还有一个怎么从光明走向黑暗，还有从黑暗走向光明。但是从这个音乐，这个讲人生难得想买难得的这个姻缘的这一课来讲，你看他讲的那个像那个极阴极难，极恶极难，极容易，对吧？
对。
你极恶容易，你看到其他那些众生就知道，多多少少的众生正在从光明走向黑暗，或者从黑暗继续走向黑暗。所以，但是呢，如果说你修持这个善法，能够持戒啊、行善，然后发愿的话，能够应该是从光明走向光明，或者应该只能从光明走向光明，很难从黑暗走向光明。我还不知道怎么走出来的。那如果按这个这样子的话，是他怎么走出来的？从黑暗很难走出光明吧？
那就是有人给你指路，有明灯指路。
如果地藏王菩萨这个在地狱里面，这个他也应该讲因缘吧？否则的话不会随机点吧？对吧？
对，任何事情都是因缘和合的结果。
那其实今天开这段视频的第一段，可能大概十分钟左右那一段，你们还有没有记得我在物种起源之前的那一课上面？我记得我一直说我困惑的宿命论，你还记得吗？
宿命
论。对对，当时我谈到宿命论，我觉得我宿命论一直是我好像没有完全解开的一个点吧。哎，今天上次讲的这一部分，其实把我的宿命论的这个困惑，那其实我已经解决了。因为今天上次讲的那个，他说哪一个？举的一个例子是无五间罪一定会成为定业，对不对？
对
对，开视频的一开始那部分，我就记得这个定业，我当时就是啊，你既然一定这是定业，包括我以前讲宿命，我就说那个上师都是啊，以前的那个成就者会受记谁谁谁谁谁，对吧？哪一位，比如说受记哪一位这个上师在人在多少年以后干嘛干嘛，对吧？
对，他们在禅定中
看到这些都是定业，对吧？都是定的，既然是定的，那就是宿命了。其实上师今天解释了，因为也其实也是跟我原来想的一样，就是说，
对，就是说你有了这样的因，就必然会有这样的果，就定了。我记得是有一个就是要堕地狱的果，那么因为他行了很多的善，积累了很多的那个福的质量，但是他也是堕地狱了。但是他堕地狱之后很短很短的时间，对，几秒钟之后他就从地狱里出来了。但是他那个堕地狱那件事，还是那个果，还是要那个果报，还是要有的，其实是很短很短的时间。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跟原慈师兄在家里面，我们那个还很早了，大概我真正上参加成就班之前，专门就因果和这个宿命论争过一次。我们当时举的例子就是，因果因缘就像一张巨大巨大的网状关系，那就是有无数个变量的函数啊，有产生，而是这每一个函数又套叠在其他函数里面，这个就无边无际的。所以像这是后来我得到的答案，就是其实连菩萨们都无法完全看明白因果，只有佛陀的智慧能够，就说白了能够看清楚这样一张这么复杂的因果关系网啊。这是我原来理解的。那其实意思上是在今天的补充材料，刚才你读的 PPT 零补充材料里面有一段有一段是举了一个烧茶的例子吧？
对。
啊，因为补充材料我好像都没，但是我刚才看那 PPT 里面讲的， 他就是拿烧茶这么简单一个事情啊，说要有火，烧水，对吧？然后还要有茶叶啊，炉具啊，这等于是第一层面的因果。然后再细分，光有火，火里面有点火石啊、柴火啊，然后手啊，就等于又细分了，对不对？又往下去了。
对，
这些一张张网，那你怎么会有手的呢？那你怎么有火石的呢？那可以继续往下，继续找上面的因缘。这就是我原来认为的因果，因果的关系。其实我原来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今天这一课，我的确觉得收获挺大啊。我对不起，我把你第三题也说了，那你就说了，我就说了，就顺便就说了。我今天多说一会儿哈，我也是讲着讲着才想起来。那既然因果就是这么样一张巨大的网，所以三师妹是佛陀也是佛整个佛教里面是告诉我们不要去就是说凡夫啊也好，哎，哪怕菩萨也看不清楚因果，所以就我们就不用去看了。但是呢，我这样理解，我现在能够明白啊，当时我跟莲池师兄争论的那个因果和宿命论的问题，我暂时都能够得到答案，能够解决了心中当时的这位师父困惑吧。可能到了今天才解决了，
非常好，谢谢。
第二册还是第一册讲的这个宿命论的问题，是吧？宿命论，那还有因果的关系网啊，对，其实就一起连着一起打通的，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就是我生活中或者说我的人生经历中经常碰到这样一个时间点。以前人生过程中生活中啊，还有这个就所谓世间的这种人生观里面也会出现这样子，到一个节点啊，忽然明白过去这些事情是这个。现在学佛也同样碰到这样的问题啊，带着一些困惑慢慢往前走。到了一个年龄，到了一个时间点上，忽然全部给你打通啊、明白了，好，谢谢，我也就分享这个，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哈、反正纯粹是个人的一些感受，谢谢大家。
谢谢奥斯汀师兄，应该是很有成就感，解决了。
谈不上成就，而
是
说
自己可以很开心的。
对，就像打通了一些原来的困惑。
对，就像
谈不上成就感，
就像练武功的时候打通任督二脉一样，一下就通了，特别高兴。然后这个李伟涛师兄在chat 里面这个问说是因缘是别人转念的时刻。那么因果可以在果发生之前改变果的发生吗？这个我记得好像可以参考一下《了凡四训》，这个它可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通过自己的一些那个积累福德行善的来改变一些那个还没有成熟的这些果，就是在果报成熟之前的话是可以改变的。那么下面其他师兄来谈一谈吧。你也不只局限于这三个问题，这个是我只想到了这三个问题。师兄可以就任何问题进行讨论，因为这37个人生难得的修法的话，这是倒数第三个吧。之后还有一个譬喻和数量，然后就37个修法就全部结束了。那么之前的话，这个18暇满，还有那个16个再生缘和断缘心16个，那么一共34个，加上这今天呢是第35个。那么也欢迎师兄们就任何问题的话大家都可以讨论。以往师兄
我就是比如刚才你们讨论那个就是发愿的两个发愿哈、啊、一个是发愿生生世世不离世，然后生生世世都能够具备享满人生，然后还有一个是发愿自利利他。嗯，我的理解是最终的愿和最终的目的或者是目的地也好是成佛，然后是利益众生，这是最终的目的。在没有达到这个最终的目的之前，那个愿望是发愿获得向满人生，然后可以继续的有机会去修持。嗯，这个是我是对这个阶段性的愿望的理解。还有一个我比较刚才听上师开示我比较受触动的一个点是上师说这个善其实是很难得的，也很难行持。然后他说在地狱还有其他的那些道上很难去很难有众生能发起这个善心，然后也很难遇到这个这种善的行为和对待吧，我的理解。我就很触动，就是说我们即便是在这个人道上哈，就是看到那些不善的，甚至是包括自己偶尔起心动念呀也好，就是不是那么善。我理解是五毒烦恼不断之前都是会有不善的这种起心动念都是会有，就像比如说愤怒啊嫉妒啊，这其实在我的理解也是一种不善吧。啊，然后其实我们在人道上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感觉都是很不愉快的啊，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不是那么光明吧。啊，就怎么说，反正就是那种感觉不太好。那如果要是堕落的话，那绝对那就是生不如死了。所以说修行就是很重要。然后对我个人来说呢，就是这个持戒啊，因为自己可能长期以来比较懒散，就这个持戒或者坚持某一件事情持之以恒呢啊，比如说你就让我早上早起，你起个两天五点钟，然后也可能又来着，包括一个持戒啊，就是仔细思维一下，就是说这个人生难得呀，然后再思维一下那些六道的更不完美，可能对这个持戒这个决心是有一定作用的啊。我就说这么一点我的感触吧，听今天的这个上师的开始。
对，水喜师兄，持戒是确实很不容易的。如果像那个上师的开示里面也说，要是能够持很清净的戒，是也是很难得的。
但是其实我是能够理解或者感觉得到，如果不能够持戒， 或者是不能够吃这种，就是如果这个自己的心和行为，就所谓身口意哈，不能够真的变得像佛菩萨那个样子，就是那样的话，想要达到那种境界其实不是不可能的，只有是自己真正的变成那样，那才是有可能是那样，我觉得。就是我们所有的祈祷，包括对上，就是祈祷上师加持，这一切，我的理解是不是说祈祷就是自己什么都不干，然后比较舒服的来让上师或者是某一些特别有力量的哈，就是来让自己比较舒服的达到那种状态，我理解那也是不可能，就是祈祷上师的加持或祈祷佛菩萨的加持，其实是加持自己能够好好的修行，能够把心踏实下来真正的去修行，然后真正的把自己变成那样子，那这是有可能的，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包括说我们前一段学的那个断生缘的那个八无暇，其实都是最基础和最重要的，那些做不到的话真的变不成那样，所以我开始下决心让自己比较怎么说就是让自己变得比较好一点，就不要那么懒散，所以我开始说让自己要早起一点，然后做到了两天，今天又没有做到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了，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包括说自己想做一个比较好的人都必须要有一种坚持力，其实这个戒就是规制你嘛，把自己规制的比较好一点我是现在是很理解这个戒的重要性，慢慢的会努力的去往那边靠一靠，我分享完了。
睡息吧，师兄。对于持戒这一方面是，对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说，如果能够，某一段时间我也是就是不是很有一段时间可能会做的比较好一些，有的时候就稍微差一点。自己做的好的时候呢，就是自己也很高兴，就是觉得还真不错。然后那个不好的时候，就觉得有一些那个这种懊悔的这种心理，就觉得这是不应该，就是还是没有把这些那个这些恶趣彻底的都戒除掉，也还是。有很多这个时候因为自己的这个习惯吧，还是什么这些世间的这些东西它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比如说用手机啊上网啊什么这些东西还是时不时的会占用一些时间，这个也是 自己应该我自己应该忏悔的。如果能够把那些时间都能够用来这用在这个休息上面，修行佛法上面，那么可能会自己会感觉到更好一些，法喜会更多一些。前一段时间还读到一段那个关于华智仁波切他去磕大头的那个，就是他就已经都在那个山里修行了，但是他还是每天都要步行一个多小时去到山下的寺庙里给他的那个上师去磕100多个大头，然后再步行一个多小时再返回到那个山顶的山洞里继续闭关。就是这样，他们这些好多这种成就的这些那个高僧大德，他们也都是非常精进的，就是所以就是像我这样的这种居士吧，也应该是向他们学习，能够更精进一些。但是目前的话还是做不到像他们那样了，毕竟不是出家人。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应该就抓紧时间吧，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来精进修行，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现在是对这些大德啊，那个敬仰啊，就是我是真的是从心里边对他们佩服的五体投地，真的是，因为实在是很难做到他们那个样子。然后他们之所以成为大德，之所以有成就，是有他们的道理的。他确实是对自己的这个身心的磨练是真的付出的太多了。他们的确是超乎于常人的，所以我是很敬仰的，真的是值得顶礼的。他们的确是这样的。
还有那个白马真人堪布，他说小的时候那个上师对他要求，磕大头的时候要求不高，让他在那个洞口泥土比较软的地方磕大头，但是那个他的上师呢，就是每天在石板上磕头，然后那个石板是很硬的，那个最后的时间长了以后，那个他的那个上师磕头的那个石板上面都印着深深的两道那个被手掌磨得发亮的划痕，然后还有那个膝盖印和脚趾印都能够清晰的能看见，可见这个就是都磕了多少，能把石板都磨出来痕迹和印记。所以这些都就是就一看到这些关于这些上师和大德的这些传记，我都感觉到非常惭愧。
哎，师兄们，我是现在就是刚加入啊，我前面没有跟你们一起修。我就是在那个十八侠满里头，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在五他圆满里头有一个自入圣教，那么自入圣教我就不太清楚为什么列在他圆满里头，不列在自圆满里头，不是你自己的一个决定吗？自己要做一个 decision 要不要皈依佛，那 好像是说是要有佛的加持，三宝的加持，但是总归我总是觉得自己的这个因素也很多呀，三宝谁都加持，但是为什么有的人皈依有的人不皈依呢？总归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把它列在大圆满里而不是自圆。
对这个问题以前我们讨论过，好像奥斯汀师兄对这个讨论的比较深入，是不是？
简单说一下就好了，我知道你们肯定是学过了，我只是没有，我只是刚
侧重点我记得好像就是这个自入圣教的话它是需要一些这个客观条件的，因为需要有那个有这个一些客观条件，要有那个上师的有那或者是有缘道友的一些那个引导，那么你不是说你自己想入就能够随便怎么就能够入得了的，所以说这个它是需要一些客观条件的，所以就是它归到这个他圆满里面，而不是说你自己有信心或者是自己那个这种意愿很强的话就可以做得到的。
简单来说，原始师兄刚才已经说了，就是为什么放在自入圣教，你看题目的话觉得是一种好像是自己的这个方面的圆满。其实自成堪布在那个我们补充教材里面讲了最重要的一个话，他说这一点你应该把它重点放在你自己的因缘和佛教的因缘相互成熟了，就达到的就是因缘成熟是作为一个就是你自己其实相对控制能力不强的一个状态，所以列在他圆满里面，这是我的理解，但是那句话原话是自成堪布讲的啊，反正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一西彭措堪布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自身的缘分跟那个佛法之间是非常圆满的，也就其实跟今天讲的因果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两方面的都要有。他就好像有一个自圆满他圆满，就应该叫做他不圆满才能成就这个条件。
对对对，但他归入他圆满的地方，可能题目你看书面意思是这个意思，但是当上师解释讲法的开始的时候都讲的重要的，就让你解释的时候你最重要你要认就是去思考的是这个因缘成熟了，你跟佛教的因缘成熟了是这样来考虑的话，就并不是你个人能够发挥很大这个作用而形成的，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它归在他圆满里面。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没必要太多细究因为我知道它的这个最终你思维这个题目和这个修法最终目的还是要回到你不容易得到那个。我记得早些年2006年的一段视频里面那一段视频我们也在这个共修时候看过，上师在那一段视频的开始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就当时他就讲的是你们不要以为你们今天能够学佛是随随便便来的，而是一种随机现象，或者说而是你因缘背后到了今天成熟的结果大致意思是这个，原话我记不清了。我当时听了这句话我特别特别的引起了我的触动原来不是我当时还带了一部分宿命论的或者说这个随机理论的这种想法原来就并不是这样子，所以就反过来这位师兄提的圆融师兄是吧，圆融师兄提的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回到因果不错乱这个问题。因果不错乱只不过我们那个函数太复杂了，套叠的这个无穷变量的函数无穷套叠，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看不清楚也很明白，你也不知道因缘什么时候成熟。 啊，但是这个我不想扩展下去，因为可能讲不讲的越讲越多，就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啊。希望能力有限，希望能够回答圆融师兄的问题啊。阿弥陀佛。
好，谢谢谢谢师兄，反正是挺有帮助的了。那因果的这个事儿，是我也认为是因果是错综复杂的，可能我们还没有学到，等以后还没大家学着才会就是比较细致的讲到。因果我也是觉得有这种感觉，我就特别有的时候老是听学佛的人讲，就是随便给人说，看见别人做什么事就看见别人得一个果生病了，就说你这都是什么造业啊。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的话，有些话呢是我们凡夫看不懂的。因果主要是对自己来说，我是个人来讲不是特别喜欢给别人乱分析因果，我们根本就看不到一对一对的对应关系，所以我对这个也有点看法，我就不多说了，反正今天不是讨论这个题。谢谢师兄对第一个问题。
也可以的，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刚才我不是说过，不仅局限于这三个问题，都可以的。水喜师兄，静静。
子山师兄的脉好了没有嘞？我记得上个星期共修，我向子山师兄提的这样一个要求，因为好久没听到子山师兄发表一些他的，因为他是现在我们唯一的一个修行最时间最久的一个老师兄，所以我一直希望他能够多发言，因为他每次发言我记得给我的这个收获都挺大的。
对，圆觉师兄发了很长的一段文字来解释为什么把这个自如圣教归到他圆满里。方便的话，圆觉师兄可以开麦。
这一段应该就是那个补充教材里面的那个
支撑开麦，
就是莫君又贴了一下那个补充教材。
对对对，我刚才因为我手头有那个有打印出来的这个所有37个说法的这个补充教材，所以刚才那个师兄一提我就直接就翻到了，就是这一段。那个圆融师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补充教材啊，反正一段是预期上是讲的，一段是下面自成看不讲的。
37个修法的补充材料嘛，那个在我都放到那个五班网站上，在那个共享文件目录下面能找到应该。
你是说在这个 Zoom 里面啊，还是另外的 file 里面？我看不到你分享的东西。
就是在这个 Zoom 的 chat 里面你看不到是吧？
Zoom 的 chat 里面啊？
对，
chat 里面， chat 在哪？我可能不太会用这个 Zoom。 有个 share mode，
就是现在这个屏幕你可以看到吗？
现在可以看到思考题，可以看到。
只能看到思考题，你看不到这个。现在我 share 的这个屏幕是我把思考题盖住了一部分，就是。
没有啊，
啊没有，
那师兄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两句呢？就是看不见。
袁坚师兄给解释一下吧。
那个师兄们可以听得到吗？
可以。
好的，那个那莫学就简单的摘录一下，就是刚刚贴的那一部分，然后和那个就是袁荣师兄的问题就最密切相关的那几句，然后具体的那个就是那整段的那个文字，可能如果师兄要分享，需要那个就是那个补充材料的话，然后之后再去找。然后就是默学这里面读一下吧，就是《真诚看部》这里面说，这一条看起来很像是自圆满，因为自己要归入佛门。但是大恩上师就索拉基上师在讲记中讲了，这一条其实主要是观待佛法注释，这里的重点是放在我们所归入的佛门本身。也就是说，如果有佛法，我们可以归入；如果没有佛法，就没办法归入。虽然这里面有自己的因素，但重点是放在所进入的佛门本身的。归入者是我，所归入的是佛门，佛门和我之间的因缘是圆满的。虽然也有我自己的因素，但主要是佛法在注释期间，佛法和我之间的缘分已经成熟了。世间上这些不学习佛法的人，生在佛法注释的时间段当中，我们敢肯定的说，这些没有学习佛法的人的相续中，没有善根，没有缘分吗？不能这样说，只能说他的缘分还没有成熟。佛法虽然注释，但是他和佛法之间没有建立几种因缘，他的种性善根没有成熟，所以说佛法虽然注释，但对他来讲缘分没有圆满。那这里面讲的就是我和佛门之间的缘分圆满了。自知缘分圆满，就是说自己方面有一定的条件，还要所修的法和我之间的缘分是圆满的。主要是观待他方而安立的，因为有佛法注释，我才能去入佛门。如果没有佛法安住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去入佛门。所以说一定要观待佛门本身的他缘，佛门本身的他缘具有了，并且我也进去了，这个缘分就圆满了。因为这个缘分是两方面的，既要有我自己的善根，也有佛门本身的外缘存在。此处主要是强调这个外缘是存在的，那么我的这个因缘也是在这里面来成熟的。所以说我和佛门之间连上了这个缘分，这方面就叫做自知缘分圆满。看起来像自圆满，但是理解的重点是放在他圆满，放在我们所入的佛门，有佛门我们才可以入，可以这样去理解自知缘分圆满。
好，这样解释就非常的好，谢谢。这样我没有听过这一段的开始。好，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很重要，但是总是时不常就会跳出来。巴德鲁，我觉得还是要把它搞清楚。有些东西你不搞清楚，以后它还是会出来。反正我现在就觉得很清楚。谢谢师兄啊。
师兄，这段好像是就是智诚堪布在辅导那个索拉基上师的那个前行广释的那个里面然后开始的。然后之后如果您要需要这一段文字的话，然后师兄们还可以再帮忙发给您。就是刚刚那个原池师兄提到的那个，就是有一个补充材料，有一个文档，然后里面这些都有。
对，那个人生的37个修法的补充材料。
我这些东西都没有，因为我现在我不想占大家很多时间，我现在的那个
我放在网上了，就是师兄在哪个群里面，然后我可以把这个链接发到那里。
我应该加入你们这个群，我还没有加入。我等我那个我跟你们这个网群连上，我在美国，实际上因为我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组。我的这个不是特别好，我刚修完 十八暇满，完了跟你们又差一截，差一截，但是跟你们是最近的了。嗯，所以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组，应该就是这个。我在美国这组呢，就三个人，我跟另外两个人，而且没有辅导。我就觉得修的特别的散乱，一点都不深入。我自己觉得挺修的，嗯，也没有什么，嗯，修的不起劲吧，就是这样。
对，还是大家一起共修，这样的话能够效果比较好一些。我们班也有两位师兄在美国的。
哦，这个就是说要时间方面都要跟我差不多。我在美国的西岸。
哦。
我现在是。
有些时差。
嗯。你西岸不过时间也挺好的，就是从我下午的四点到七点也还可以。反正我就是个问题，我现在加入你们组，那算是跟着修，我也不知道，就是说在那个规条方面，就是学不定，就是禅修班的，就是规定方面有没有什么？因为我毕竟还落了好多课嘛，就是前面那个，
这个可能要跟着这个主修，有一些会务处他们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可能我不知道你这个半路过来，不知道过去的情况怎么样。那晚一点，我不知道你在微信群里面，因为现在微信群有问题，不知道你在哪个群里面能找到哪个师兄，能找到原慈师兄吗？
我现在有原谅师兄的。
啊，那你可以问一下原谅师兄，对对对，他很清楚到底你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啊，我们这里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啊，好好，反正是我个人的事情，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好，
反正谢谢你们回答的问题，我觉得已经很清楚了，对吧？你们继续吧，继续吧，不要耽误了。
好的，下面那么这个时间好像差不多了，我们就准备进入这个实修打坐吧。那么之前的话，我们休息两分钟，做一下上座前的准备。然后有师兄愿意带领打坐吗？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我来带领了。
一般师兄你来。
嗯，不是，我是说，如果是实在没有人的话，我也可以这个临时的顶替一下。
嗯，好的，那就有劳师兄了。
没事。
我刚才说话比较多。
好，你来。
好，感恩师兄。
没问题。